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盛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融化在经济中。如果说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那么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及最近议论纷纷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白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在1815年向法国人鼓吹去和滑铁卢会战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比起向德国的教授们宣布进行一场实战，当然是需要有更多一点的勇气的。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么我们在傅里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成社会制度所做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里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预言者和革命后得到利益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启蒙学者关于只应有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做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华丽的词句做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里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但是，傅里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个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它在不断的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扬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比如说，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